丘阿弥陀佛。今天是新春的第一堂课啊，那么这个免不了俗套啊，那么这个大家新年好啊，恭喜大家智慧哈、啊，那么福报呢，那么两者呢都能够这个圆满啊，那么也祝福这个阖家都平安啊。那么郑老师刚刚讲的那些话都算数。我们今天呢，来把这个禅宗的前面哈、啊、五位这个五祖啊，我们大略再把它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上次呢只谈到生忏这一部分了啊。那我们大略给他看啊，就是从达摩东来，那达摩东来，他从水路来中国，但是在现在所能留下来的，那我们只能够有的只有他的一篇二入四行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一文章。但是入四行你仔细去给他读啊，我们可以就是说他似乎偏于啊楞伽这一方面的，虽然说他讲理入行、啊、其实行入的这个部分他特别谈抱怨言行啊，这个彻行，那么无所求行。可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佛法修行上说啊，哎，就是见一人哈，结了在就结了某，还是结了那个阿，然后今天才受这么多苦哈啊，这个其实这个观念就是从抱怨行。当然这个观念也不只是说从达摩，这是佛经里头讲罗连讲业障，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是抱怨行。随缘啊，其实你既然如此，你都要随缘去啊，你不要。那么这个称法行呢，那就是说你啊照佛法来做，而不是照邪法来做。佛法就是醒觉之法啊，你能够觉察就可以。但是佛法是什么？那以后我们陆陆续的，以前我们陆陆续都叫佛法，我求行。其实你要注意，到最后真的无所求的。我在这里哈、啊，我给各位讲，有人问我这几天做什么去了？哎，那就是这个家庭的聚会之啊，这个家族的来往之外，今天我就去爬山，下雨还去爬山。我说哪撑着伞单？那你还做什么？我说还要的是读经啊，我每都会读经的，那经。我今年不拿一部经，但也是经。我今年读的是读太深茶的作品，我把它拿出来，我念师母念一段，他我念一段，当然不是一段了，好几段，一页一页的啊，这样，那么慢慢的念，那么，哎，告诉各位，啊，他的作品，他所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好，啊。其中有一本叫《我们真正》，他是为一位已经到了临终的一个老居士所做的开示。在那一篇开示里头，谈到最后就是谈到无所行。其实你的人生到最后，你无所，你要看到你整个的一个生命终极的现象是什么？从年轻到成长，到慢慢的衰老，到最后的最后哪样东西你带着走呢？所以你不要抱怨，不要为这些事情感觉到你有什么好惋惜，现在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是不是？但是你也要知道，所受的苦是每一个人都有，佛陀都来人间法，啊，他到这个世界来作为一位教主的时候，借用这个躯体，我们他也没有离开这个躯体要幻灭的时候这一份苦，所以苦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这整个的无常的变化要当作是一个真理。这个角落层层拜拜顺顺利利，其实就是真，就是，所以你可以很努力的去啊，为你的事业，它就是真理。所以有时候午的午息喽啊， 啊，有时好，啊，就有时歹啊，啊，这就是真理。你不要起的时候起，落的时候即离乐落。你轻不要的时候，你得意忘形。你也千万不要乐的是落啊，逆的时候落的时候，你又开始一份怨天尤人，都是不对的。那个东西是我们所有的障碍源。所以你如果想说随缘跟无所求的事，其实这事情讲的东西的慧可他给你的是什么？慧可只是一个纯可降而已，他原来是学的是比较儒家的东西的，是一个居士四十几岁了然后才去求法的，是对。而他的开悟就是这么简单，只是说是不是不安，请师父帮我安心，他就开悟了。所以你把心里安，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家庭里头人际的，请问你来问我说，正把家庭安一安好不好？我说你把你的家庭的复杂出来我看。说真的，也哪，那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就想着你好像看清我，我呢，我就想着我觉得啊，我就越看越不顺眼，对你越不顺眼。那这个家庭里头就永远就是在那里请乞丐去修嘎一样哈，他咬个不停。那这从哪里来的？在底心呢，你自己想了很多东西出来。所以阿姜茶里头这么说，你去看，就仅止一看吧。你去想，你就仅止一想吧。那么你去受，那你就仅一受吧。你不要加添了一些抱怨，你也不在你的受里头又加深了有欢喜或不欢喜。这件事情就叫做不执着。你所以过去翻着这个问题，在执着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土有两种翻译，一翻译叫情染，讲的染执啊，这里面包括感情情绪啊，产生这些问题，那情染你就产生执着。忍并不是啊，所以清净心就是不止。那清净的意思呢，清心或清净心的意思，并不是脑子什么都不想，而是说你的手能够清净，你才能够做事情，那叫清净。你的衣服穿，你得把你的工具把它清理的不好的，那个工具才能拿来做事情，那叫清净。就是说我连工具都没有，那就断了。所以我解释这个清净心的时候，我这么解释，你才能够把握讲清净心是什么。很多人都以为我的清净心就是什么都不要，那是对的。所以清净是你看就仅止一看，这就是清净心。你思想就紧急思想，这是清净心。你接受了一个别人的误会，就仅止于接受了别人的一个误会，而你没有憎恨，这叫清净心了。你想要做一个事业，你专心的投注于你的事业，这也是清净心了。最怕的是你要去发展一个事业，可是你这个事业就是为了要表现给别人看的，嘿，这就开始有了染执了。为什么？你做事业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我看不是吧，是不是？那最下去就再下去就是都是这口气吞不下去，所以说这个事情没做不用的，把它做下去以后事业就垮掉了，是不是？很多人做事业就是意气用事啊。染执是从这里来的。第三位谈到增忏的时候，增忏，增忏是什么？增忏是请你替我忏罪。为什么？他得风湿病啊，我有罪啊，啊你帮我罪罪了。人家问话的道理是相同的，真川也开悟了。我们看到他怎么开悟，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罪性不在内不在外，而是在于我们的事的问题，我们的事的问题啊。所以真善的信心明，你可以知道的，最后是归入到什么？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呢啊。从一个自大无染危险简则淡漠正爱动然明白开始，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是清净的，他是不染浊的，他是从这里开始的。回到最后是信心的问题，信心不二，真正的正信是建立在不二法门上，不二的信心。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才真正进入到他所谓的真正的这个道的禅道的这个核心问题里头来。这个你看吧， 如果我们看到了报纸上登了一个情人节，现在今天是情人节吧，那情人节登了很多的广告，年轻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度情人节，他们正在度情人节了啊、哦。那么你看到了报纸的这些报道，或者是有一些商家的广告，你看完了以后，看仅止一看，如果你看完了以后，哎呀，现在年轻人人心不古啊啊，这叫做你不懂得仅止一看了。好，你家里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年轻人，他呢其实还在读书，身上也没几个钱，他也买了一束花，一束花一朵花是100块，他要买了12朵、10朵，乃至于啊更多朵，还要一盒进口的啊名牌的巧克力，叫玛丽巧克力。你一定很怀疑说，这老师你怎么知道那玛丽巧克力呢？我听了，我做辅导训导工作，我就是通整天都在管年轻人的事情的，我很清楚啊，我必须关心的、啊、好，我要告诉你，我的关心仅止于关心，但我不轻易的叠在这里头。可是我现在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仅止于想这个问题，我不会在那个地方，哎呀，今麦这年轻人实在是太浪费了，哎呀，整个心都坏了，我不会这样子。那么有一个人，他看到他的小孩子是如此的时候，他问说，你买那些花回来，晚上要出去的，手里拿的花，孩子您拿那个花多少钱？这一束要千几块而已。然后你说千几块，那你要注意哦，千几块仅止于千几块，你才是一个修道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你看看他会发生什么问题。你看他今天是高高兴兴的要把这一束花送给他的情人呢，你要讲也是改天再讲啊，是不是？你现在马上又出了旁生之节了，是不是？还不早，你就不要教了。谁跟你讲不要教了？教仅止于教，所以我在教他要节俭的时候，也不拿那个情人节那件事情来当我发脾气的啊，另外引申的东西也不。你要注意，教仅止于教，不要教完了以后啊，有一点好像叫做什么，就是这个说一点这个弦外之音哈、啊、我觉得用不着，你用不着，教仅止于教。我告诉你，人一定要节啊，要节省，而且人有创意，对不对？玫瑰花不见得买12朵，一朵专一的，那、啊、你怎么只送一朵？我心中只有一朵，就是你，所以买一朵，你看这就是创意啊，会很高兴，是不是？哎，情人会很高兴的。哎，真的只有我的朋友才最懂得这么专一的，只有一朵，是不是？12朵，那以后我们要一朵就行了，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你看是不是很好。我想说，我们知道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被人家讲一句话委屈了你的话，你马上就变成说你受伤害了，你这口气不能吞下去了，那你就不懂得，这是听仅止于听，被误会仅止于误会这件事情。你要注意，你碰到的很多人生的事情是这个道理，这件事情你只要扩大出去，它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不断的来。所以夫妻之间有个口角，口角仅止于口角啊，不会让这个口角跑到地方去，所以口角也是清净心的。如果你这个口角不止于口角，那好了，明天过 Q 起来再吵，那你看看嘛，他就不止于口角，那你就不是清净心了。今天讲的话，今天讲的话，马上就能够把它摆下来，这对夫妻一定会处理得很好。有人家问我，常常有人问我这问题哦。郑老师， 那你跟师母会不会口角？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秘密，我们怎么可以告诉你呢？他说不，老师，这事情很重要，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你，我说只要是人都免不了会产生，只是次数的多寡而已，只是处理抽寡是怎么都去处理而已，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但你不要问我，但答案已经很清楚，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学了佛以后，我跟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讲了两句比较大声的话，那我今天犯戒了。哎，你那个心就不懂得清净心了。你要了解佛法是如此的活泼，潮源一滴水就是这道理，你能真懂这道理，那么你的修行就成功了，你懂吗？所以为什么无善无恶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善仅止于善，恶仅止于恶，不会在善恶交加，你善恶交加问题才变得严重，你慢慢你就知道了。真善是40余岁然后才得到的，才从慧可那里得到这个心传的。再像些道性，道性呢何许人并不很清楚，道性是14岁的时候就出家的，道性14岁就出家的，他也是14岁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破陀山了，他已经碰到生忏，最后依法传给他，传给他的其实应该这么讲，生忏呢他14岁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悟了。他是在哪里开悟的呢？是在慧可那里开悟的，是在二祖那里开悟的，但是他还小，他的开悟啊还没有得到人家对他真正的一个啊，他已经开悟了，所以他的心法呢是在二祖那里传授的。可是真正呢，最后啊应可的是生忏为他应可的，那是道信禅师是这样子的。道信禅师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这个请问生忏说，请师父开示什么叫解脱法呢？师父跟他讲说，是谁绑了你，你需要解脱的，请你把绑了你的那个告诉我。他说并没有人绑我什么啊，他说那我已经帮你松开了，这就是松绑，现在教育改革在讲松绑吧，你要注意是自己绑自己才不能解脱的，你不绑就没有解脱。其实绑不绑自己也很简单，只要你把绳子松开来就解决了，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道信呢他是一个很扎实的这么一位这个禅的一个行者，他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出来，但是呢他道信呢却把这样一个东西却发生了一件很传奇性的一个事情在他的身上。道信到了年老的时候，在破陀山上有一个种山树的老人，他是在家居士，他常常听法也修行，但他是种松树的老人，种松种山种树的老人，叫做种植松老人。这个植松老人呢，他呢就因为呢就在破陀山呢，他有时候去听呢他就开悟了。所以这个植松老人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去这个道信大师那里说，师父请你传法啊，把法哈请你传依法。但是道信怎么说呢？道信跟他讲说，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他已经70以上的人了，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还能活多久？还有我把依法传给你，那你还能教谁？这么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也就很失望的就离开了，回去了。 可是回家在路上呢，他碰到了一个姑娘呢，在路边呢，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洗衣服啊，在那里啊，这个软衣啊，他洗衣服的人，他过去跟他讲说，姑娘，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借住啊？到你家借住一夜？那个姑娘跟他讲说，家有父兄在啊，我不能做主。他说，那么你是同意了？他说我没有意见，问我父兄就走了。那这个老人就回去了，老人回去了以后，这个直松老人就作画了，就不见了，作画了，做了以后就作画了，到哪里去了呢？他投胎到那个姑娘那里去了。这个姑娘呢，怎么样有小孩子的不清楚，所以家里的人对这个姑娘呢没有办法接受，乡村的人指指点点，就把她赶出去，所以她开始变成了乞丐婆。那他就到处为村里的人去做佣，去做一些苦的差事，每天很辛苦的，然后自己才能够勉强温饱，最后把小孩子生出来。哎，生出来以后想了，跟你无冤无仇，怎么会搞出这么一个小孩子出来？所以他也很难过啊，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子呢，把他抱，要把他丢掉，把他丢到河里头去了。结果把他丢到河里头，要把他丢到河里头去，丢到河里头，他浮在那上头啊，河在流啊，他不只会不流啊，他停在那里啊，他还这个佛教的这个典籍里头说，那个婴儿还往上飘啊，那怎么办呢？又去把他抱回来。既然是丢下去也没留起，要么都给他抱起来，只好把他抱回来。我在想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啊。你把他丢下去，那个地方是一个温困不会走，自己心又软了，赶快去把他抱回来，也有可能，也有真正的神迹出现，也有可能。我们宗教就是讲神迹的，讲奇迹的，所以啊，这个部分啊，抱那同时他就变成一个乞丐婆，带着一个小孩子到处呢，就是这样子，啊，帮人家做一点事情，或者没有的时候，只好去乞讨。就这样子，一个乞丐婆穿着破破烂烂的，带着一个小孩子，就这样把这个小孩子带啊带啊。有一天，这母子乞丐婆跟乞丐子啊，有一天呢，就带带带这个小孩子呢，4岁左右啊，那个时候啊，才4岁。5岁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啊，4、5岁的小孩子呢，他这个乞丐带着这个小孩子呢，来到了这个弘忍大师的道场。那么乞丐婆呢很累了，就靠在那个佛寺的外头啊，就休息一下。小孩子呢却爬进去大殿啊，这个4、5岁的小孩子边走边爬，因为有的比较高的地方，慢慢爬上去，爬到大殿里头去，在大殿里头就盘腿坐起来了，坐在那里。这个弘忍的弟子啊，弘忍这个佛寺里头啊，出来看到小孩子，马上叫他出去，说：“小孩子，你这大殿是佛门的这个这么神圣的地方，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叫他出去，小孩子不出去，他打坐打得好好的，他不出去。他不肯出去，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跟这个沙弥讲了，他说我是要来见弘忍大师的，你去请弘忍大师出来。这个弘忍大师呢，听这么一讲，说小孩子要出来要见他，那弘忍大师就出来了，一看是一个小孩子端坐在那里，他讲了，他说小孩，你可这小孩子真可爱，孩子你真可爱，可是你太小了，我没有办法收你，我大一点就好了。好了， 这个小孩子讲话了，他说过去我老你也嫌我，现在我小你又嫌我小，那你我什么时候才适当呢？红人一想才想起来，哦，就是那个要来传法的那一位，他又来了，现在是变小孩子几年前的事情。他你忘了几年前的事情吗？那个时候你嫌我老，你自己讲过的，说如果你啊愿意再来的话，能承认在我愿意等你几年，那现在你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只好就这样子把它收起来了。所以他呢是一个在史籍上都一直在，无论任何一本都会谈到说他是一个乞丐的小孩子，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无论怎么说，有的是记载说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孩，红人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孩，一个乞丐的小孩，他问他说你贵姓，你姓什么，他说我无姓。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没有。那你到底姓什么啊？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无名的，我没有名字。他说那你姓什么，他说我没有姓，我姓空。哎呀，他一听觉得很非常的这个小孩子这对答怎么会这么特殊，所以一谈之下觉得很好，就带回这个小孩子就跟着他出家了。但是这个故事里头有好几种不同的故事，但我们也要知道在唐的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唐以后啊，变文很发达，所以有一些改写的一些东西呢会发生的。那这是你在读唐这一段时间的经典里头，你会发现它的不同的写法，是因为受到唐的变文的影响。所以你如果我读经，我在看某些东西的一个基本看法，并不是像考证的学者的看法那样子来看，我经常会跳出来从我们佛教的整个历史发展里头变文的特质来看某些记载上的不同，而不是说啊你爱这里记载这个一个记载一个都不相同，那表示这是假的。不是，因为唐的变文它是同一个啊这个故事，然后来做一些不同的创造，使它更为活泼，那是有的。那么好，后来这一位乞丐很快啊，当然几年长大，他学得很快，因为他已经是等于是成着愿又来的这么一个沙弥嘛，他很快。后来当然他很年轻，他就这个弘忍把这个依法又传给他了，到现在为止都是依法都是单传的，一直都是单传的。道信呢就把依法传给他，这就是弘忍，就是弘忍禅师了，这已经是第五祖了。那弘忍呢他接掌了啊，在这个东山这个地方接掌了这一个东山法门以后，他是在东山这个地方，所以禅宗又称为东山法门啊，就是这样来的。他都是单传啊，依法都是单传的。这时候呢他把他的母亲找来，他的母亲找来一样在佛寺里头，他要求他的母亲跟别人一样做事情，一样的要跟佛跟这整个的佛寺的其他的弟子都是一样的，他必须一样的啊这个做事情，一样的出坡，一样的做。那么这些人这些弟子们呢就讲了，他说这是师父的妈妈的母亲呢，那怎么可以让他跟我们一样呢？大家都讲话说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弘忍坚持佛门是平等的，不可以这样子，他还是要一样的出坡，一样的啊洒扫啊，一样的修行读经，而且还规定一天要念多少声佛，要他念佛，就这样子。这事情呢弟子们大概还可以接受，可是这个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啊、哦、要往生了，当然要往生了之后他母亲就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竟然是整个的一个佛寺是很简单，这个佛寺做得很简单，就是给他讲几句话然后就把他火化，也没有进塔，也没有让他进塔，那么就 把他母亲的佛事给办了。这个你知道，弘忍大师的母亲要往生，而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个过程就是这么样子的简单，所以大家看了说，这个师父我们不要跟他了，连自己的母亲都这么样不隆重，连自己母亲都这样子，你看他再生的时候也要跟我们一起突破啊，别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别人穿什么他也穿什么，什么东西每天规定的这么严的功课，要练多少生的佛，一天要练多少多少千生的佛，这样子来练。这个师父现在呢，那都已经要往生了，这件事情也办得这么样粗糙，这么简单，两三下就把它做完了。所以弟子们大家谈一谈，以后弟子们都要走了，不愿意跟这个师父了，大家打好了自己的一点东西就要走了，出家人很简单，一波一拿就要走了。这些弟子们闹了一段时间说要走了的时候，他们要走出来的时候，说天上且空中呢，却出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呢？这声音就是啊，弘忍大师的母亲，他现了全身，他在空中里头他讲话了。那一段话是这么讲的，他说：诸师何必退道心啊，各位师父啊，你们何必退了你们的道心呢？吾儿为我了前因，我的儿子为我了掉了我以前的很多前因，因为以前很多的前因都在这里，从出坡修炼念佛当中了了前因，在他最后要办这个啊佛事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简单，这是帮他了掉很多前因，三世啊罪业从此了啊，三世的罪业现在我都已经了了，菩提依旧现前身，我的菩提自信依旧现前身，就讲了这四句话。他说：诸师何须退道心呢？吾儿为我了前因呢，三世啊罪业从此了啊，菩提依旧现前身，这是在空中现的啊，为弟子们。所以东山法门的弟子全部就因为这样全部都留下来，也就这样子建立了真正的东山法门的一个权威性。因为这些弟子通通都回来了，远近啊的弟子也来了，所以东山法门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场。就因为是有各方的啊在家弟子出家弟子到那边去求法，所以求法了以后又回去啊，开始四散到各地去。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一位鲁行者，这鲁行者是在岭南的那个人，那个卖柴的那个人。那么当时呢，那么这就是所谓六祖这么一个人啊。那么他们呢，他当时是在卖这个卖柴的啊。那么原来呢，他在卖柴的时候跟他母亲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在卖柴把人家有一客把柴卖去把他送到他的家的时候，就因为卖送到那里再出来的时候，听到另外一个人在送，就在这个地方呢在诵经。那个人诵的是什么经呢？诵的是金刚经。现在你要知道，就是因为弘忍他开始啊，他开始用了金刚经了，他已经在讲金刚经了，他已经从楞伽经然后开始扩大到这个金刚经这个般若系统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真正禅宗是在关节点是在五祖开始讲金刚啊，五祖到六祖的印心经典从楞伽经开始改为金刚经的原因，而金刚经以后变成在中国佛教史上变成一部非常重要的经。我老实各位讲，我给我小孩子叮咛的也是这部经，也是这部金刚经。你看这部金刚经开始他们这个沉船了讲这个金刚经了，但是呢他卖财出来了以后，就听到这个人诵经只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时候，他就开悟了。那现在这个已经有所开悟的这个人，可是得不到别人的印证，还有你没有到真正那里去啊，到道场学过得到印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自己开悟是什么，不清楚啊。但是他确实是开了，心开了，无所住而生起心，其实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不会被情绪绑架了，你来思考的时候就产生智慧，长生智慧，对不对？你不会被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把你绑架了，你不会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绑架了，你就是清净心了，你的心才能够发挥功能，才有智慧啊！你知道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意思是在这里哦。可是人家就这样一句话就已经开悟了，他的心已经没有执着了。很简单的这么讲，人生本来是很坎坷的，对不对？要接受很多苦，接受很多的挫折，要有很多的苦难的负担的，就好像你走在一个充满荆棘的森林，而且是崎岖不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森林里头，有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蔓藤在那里。可是我要告诉你，不管这个路多崎岖，你只要走过去的时候，你不会被蔓藤给你绊住，你就能够从森林里头走出来，你就会走出一个光明路出来，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通常就一直被这个森林里头的蔓藤把我们绊住了，绊住这件事情才能够解释解脱的问题。绊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上长脚，我们身上长很多钩子，那就会被勾在森林的蔓藤里头。清净心是什么？清净心就是你不要长那些脚了，所以头脚财生已不堪，泥身求佛好羞愧。你知道禅宗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开始有了头脚以后，走下路来，就像那个玉所寓言里头讲的那一头鹿啊，那个脚不是很漂亮吗？它正在漂亮的时候，可是大森林里去当别的猎物攻击它，要追逐它的时候，它跑给它追的时候，它被绊住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整个的情绪的生活、情感的生活发生问题，就是长这个钩，所以头脚财生已不堪了、啊。连迷心求佛这件事情都跟长脚是一样的，你一直想要成佛，好，就是这个意念本身也是像长了钩一样，你还会被勾住。所以你知道那个清净的心是多么妙，而最后智慧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开悟了，他很想到黄梅来，可是他老母怎么办？所以正好有一个人拿来银两给他，让他安顿他的父母亲，然后他才有办法来到了这个黄梅啊，到东山法门这边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东山法门之所以会开阔成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般若系的这一个部分跟楞伽经的融合以后所产生的力量。当然中国禅宗在整个的中国佛教史上，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呢？你要知道，三五之祸每一次都是把佛灭得一塌糊涂啊。可是灭完了以后，即刻又出来，那是什么功劳？禅宗。而且灭佛的时候，禅宗的道场比较不会被灭掉，为什么？因为他出坡，你说要缴税。我们一样可以缴税，我们工作完了出坡，我们一样工作，我们可以缴税，不影响国家的生产。因为当时都是因为国家穷，才导致了这种现象，才导致了辟佛的现象，才导致了有三五之祸的现象。那好了，佛书被烧掉了以后，谁保存的？都保存在禅宗的道场。而且更有趣的是，你逼迫他还俗，他还俗就还俗，即心即佛，他的心还是佛。等到你灭佛的那个时间一过去，头发一剃掉，一顶袈裟又披上去，他又在茅棚一盖，他又开始又能讲经说法，而且他们很专注，很多经都能背得起来，所以他又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文物的保存，中国很多佛事的保存，是因为禅宗的关系，禅宗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对禅宗以后的发展，你要看得出来说它的势力的，它的整个的影响的力量是很大的原因。所以在研究整个学术上，在学术研究佛教的发展上， 一直都很肯定这件事情，说禅宗事实上是在中国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禅佛教啊。所以我们在讲八宗的时候啊，原来印度传过来讲八宗啊，我们讲八宗纲要，我们讲八宗，其实中国传的里头应该整个讲应该讲十宗，而这个十宗里头要加上两宗，一个是禅宗，一个是净土，这两个是在中土啊这个发展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十宗而不是八宗。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这件从这个地方就要引过来，来看看这一位啊砍柴的这一位呢，这么岭南的这个人，他开始要出来讲经了，他到了黄梅去，他开悟了，讲经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经这个部分开始来给各位谈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六祖谈经这一位，因为这样而而开悟，然后得法的，竟然是一个不识字的人，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哈、也只有八个月，那么他就得到了一个开悟。那么我们看到六祖坛经这部经，这部经呢是中国唯一著作里头被称为是经的啊，而且也是一个这个说法的记录。那么我们看看他的啊，等于是第一品是悟法传一第一啊，我们简单的来读一段，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起头，是他的核心重点在哪里啊。十大师到了宝林寺，赵州啊，邵州啊，韦刺史名句啊，于官僚入山，请师于大凡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你看，现在他讲的是已经大般若大智慧的这个部分了。师啊，生作次啊，次使官僚三十余人，儒中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属一千余人，可见当时这个道场是很大的。那么同时作礼宴闻法要，师告曰：善知识，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师良久，福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足了成佛。那么其实今天只要讲这个总题就可以了，再下去是讲他的行友，就是他得法的行友。那可是这个是一个总题，这个是整个的悟法的，他的法的真正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要提纲挈领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就是法的心脏的所在。前面那一段话讲的是当时大师来到了宝林，宝林是在哪里？宝林其实是在现在的曲就是在曲江广东的曲江。宝林其实是一个山，叫宝林山。那个山上在梁也就是梁这个梁武帝那个时候，天监元年那个时候开始盖了这个宝林寺那为什么会那个地方会盖这个宝林寺呢？原因是因为当时那么有一位叫做智药三藏智是智慧的智，药是我们吃药的那个药药师如来琉璃光如来那个药。这个智药三藏就是智药三藏法师呢，他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看说这个山很漂亮，而且很好，而且他们呢本来行脚到那个地方，他跟另外一位行者行脚到那里的时候，他捧那个水这个水怎么会这么的清净，他说那上头一定有宝的，有宝地所以两个人呢就溯水而上到这个曲江的一个山的山头上面去，结果果然不错，那个山实在是太美了，他们两个人就讲哎呀，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林那个地方嘛，极乐世界也有一个地方叫宝林，他们的对话里头就是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林嘛两个人说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所以当时的智药三藏呢就留在那里，就鼓动了当时的居民，就在那个地方盖了 啊，在梁天监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盖了这个佛寺在那里。然后有一个闲记，啊，就是说而后